今天的话呢，咱们把为什么的话呢，圣传真道的人们的话呢，他们不惜度人生，为什么的话呢，这圣传真道的遵行者呢，他能够的话呢，在今生的话呢，不被今生的一些东西所打扰，那么我就把这个事的话就把它说明啊。一个就是讲的话呢，遵行者的坚韧 Saburas 和他的这个感恩啊，这个问题就真主泰勒说的话，的确真主是以坚忍的人同在，第2章的153节，圣安斯拉姆说呢，对于遭难坚忍一个时辰的人啊，他比一年的功修的话，一年的上功呢更为高强，说坚忍之人呢是比感谢之人的话更高强更尊贵，为什么呢啊？因为感谢是随着盈利随着增加，正如真主泰勒说，如果你们感谢我对你们必是恩上加恩，这第14章的7节，如果你们负恩，我的罪行是严厉的啊。对于坚忍的人呢，那真主泰勒说，的确真主是以坚忍之人同在啊，伊那那啊，那舍别利呢，真主以忍耐者同在，坚忍者同在，这是第2章的153节。圣人阿林塞拉姆说呢，财产不损失身体不患病的仆民，他没有福利可言啊！如果真主要慈悯某一个人、某一个仆民的时候呢，就会考验他。如果真主考验他了，就会赐给他坚忍和毅力。那么就解释的话呢，舍不得就坚忍的话呢，分成三种。一种呢，就是在患难时候的坚忍，就任何一个患难、任何一个不如意的事情、任何一个损失，那么所有的事情呢，都是比阿拉曼达拉就是凭着真主的这个意义，如果没有真主的许可的话，所有的事情一切事情都不可能发生，既然发生了一件事情呢，那么它有它的奥妙，有它的一个奇妙的一个东西在里边，所以中国人说呢，天意高深人莫测，就是天意很高深，一般的人的话不会知道他的这个什么事情啊，那么就讲得很清楚，就是任何一件事呢，总是歹中藏好，好中藏歹，一件事是好是歹呢，你不能以单是出现的情况做结论，而是看他的阿哥拜啊，他的结局是什么，如果一件事情看来不好，他的结局是好的，那这是好事，如果一件事情看来他的现实很好，但结局不好的决定的话呢，是坏事，所以在这个坚忍的话是对患难的坚忍，这是第一条。第二呢，是对善功的坚忍，就是你们要知道的话呢，越艰难时候的善功的话呢，他的就是最受承领的善功，最受喜爱的善功，最受夸奖的善功啊，也是回赐最大的善功。那么就是一个人的功修呢，不是看他行的多，也不是看他的行的怎么认真啊，怎么小心，不是，而是看他丢失的时候。如果一个人撇了一凡败，他觉得的话呢是丢了他全部的财产，丢了整个世界，那么真主每一凡拜赐给他一个世界的回赐，如果他丢了一凡拜，他觉得的话是丢了一座赤红金子的乌合德的山，那么真主泰勒呢必定的话一座赤红金子的乌合德的山的回赐赐给他，如果他的话丢失一凡拜，觉得这是丢了一个芝麻一个稻草一个西瓜的话呢，那真主只是一个稻草一个芝麻一个西瓜的回赐回他，如果他的话在困难的时候丢了功修，觉得没有什么损失，毫无所无所谓，那么所有的功修，所有的一切没有一点回报啊，就他的这个舍不得的话，莫非一点都没有啊？要明白这是就讲的善功里边的坚韧，所以越困难的时候呢，越要坚守自己的善功，越艰难的善功的话，它是越高强的善功，决定你所有善功的回赐的多少。第三呢，是指犯罪上的坚韧。就当你要做一件错事犯一件罪的时候呢，你以坚忍的话远离那罪错，远离那个犯罪，那么这一点来说的话呢，你的确的话已经成了纯正的人了啊。这就讲了，要是谁的话呢遭了难啊，他坚忍了，那真主泰勒就给他记下了天堂中的300个品级的这个记录，每一个品级的距离有多少呢，就是如同的话大地之间的距离。要谁的话呢善功善的坚忍了，那真主赐给他600个恩惠的品级啊，每两个品级的距离就好像是这大地到7层天的距离。要是谁的话从犯罪上坚忍了，真主将赐给他900个品级啊，就是提拔升高他啊，升腾他900个品级。 每两个品级的纪律就好像是从地面到阿尔士的天棚的纪律。说坚忍的人呢，真主必定与他同在，对于感谢的人呢，那真主必然对他的恩善加恩。所以圣行正道的人的话呢，还有什么讲问题的人呢，他必须的话呢要遵行在随时的话感谢真主，无论是患难，无论是恩典，无论是顺利，无论是理解啊，任何时候的话都感谢真主啊。只要是有真主的意愿，阿勒丹拉有真主的意愿，有真主的意愿呢，那么我们都感谢真主。同时的话呢，我们以坚忍对待所有的事情啊。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呢，那么他就得到了，就为什么不虚度今生，对今生不会因为有一点艰难的事，一点遭难的事呢，就灰心丧气啊。稍微有一点顺利的事，一点什么幸福，马上就忘乎所以，那么他就把精神荒废了啊，把功修也丢了，而且在很多时候的话呢，连真主的话都抱怨了，都忘记了啊。所以在圣传真道的人，阿黑利什那整个体的人呢，任何时候都要知道，就是只有感谢的人，只有坚忍的人呢，他才能达到了这一个可歌可颂的一个品级。那么在提醒的话呢，就是感恩的话呢，和这个坚忍呢，它是要伴随着我们一生，就是从你这个一辈子的话，终身的话都伴随着坚忍和感谢啊，感恩。那么你活着的时候呢，那就感谢真主啊，两眼未闭的话呢，就只感真主，感觉善存呢，就感谢真主。那么这一点的话呢，不可以的话呢，忘记啊。在今生来说的话，不要在功名利禄这四个字上的话呢，这个去下功夫啊。我行的所做的，我只要是病了息令了息的，再大的功劳呢，都是真主的相助。那么这样子的话，你就卖卖奉献啊，不要的话卖弄人钱，也不要的话呢，要让人们夸奖啊。那这样子的话呢，你的感恩的话呢，就被成名了啊。然后的话，你以感恩带着感恩和坚忍，从生到死呢，那么你的时间的话不会被浪费啊。正如的话，我们穆梭圣人以真主之教言中所说的话啊，穆梭圣人说主啊。说天堂之中的话，有哪一个地方是你为主最喜悦的地方呢？啊，真主他就说穆梭圣人啊，说是在极乐世界啊，这个极乐世界的话是真主最喜悦的地方啊。穆梭人就问了，说我的养主啊，谁能在那里呢？啊，真主就他就说了，就是遭难的人，在今生受了灾难的人。所以你们就注意，凡是摆了灾难，首先落在圣人的身上。然后落在外力的身上，落在说的哈尔的啊，忍耐坚忍者的身上，落在的话呢，一些一黑料岁的人的身上啊。那么有一些人的话呢，高频的人说呢，要是他一天没有疾病，没有百料，没有不如意的事呢，他就害怕是真主已经忘记了他啊。所以在对待这些事呢，不是看他当时发生的情况，而是看他的结局阿个拜啊。所以任何一件事情呢，他的只要结局是好的呢，他任何事都是好的啊。所以提醒了这个事，穆梭圣人就说了，说我的养主啊，你告诉我他们有什么的话美德呢？啊，真主胎勒就说，说这些人呢，如果他们遭难的时候，他们就舍不得，他们就坚忍啊；如果享受恩典的时候，他们就感恩图报啊。那么遇到的话呢，不幸的时候呢，啊，他就向我的话呢求起啊。他就说了，你那里那些外来些罗家呢？说我们的话呢属于真主，的确的话，我们最后的归宿是真主。说这些人呢，就是永居在极乐世界的人啊。那么圣人阿里斯勒姆又说呢，随着财产和身体受到了不幸的时候的话呢，受到了损失的时候呢，那他的话呢隐藏了他，不向世人诉说啊，他就必定的得到真主的恕饶，或者真主就必定的话赦饶他。那么就提醒了，在伊斯兰的教门里边的话呢，就说你们千万不向人诉苦，因为向人诉苦呢是控诉仁慈的真主，是在任何一件事情上只向真主诉说啊，不向人的话去诉苦。任何时候的话，抱着一个感恩和坚忍的这一个态度的话来对待，那么你们就达到了到极乐世界的这些人的美德。有一位圣人的话呢，他问真主啊，他跟真主交言的时候问真主啊。就说了，为什么呢？顺从真主的人，就顺从你为主的人啊，他远离了罪过的人呢、这一等牧民，这等仆民呢，你为主的话呢，掩盖他的罪过啊，而且使他的话呢，在今生遭到了灾难。而另外一些人呢，他们的话不顺从真主，胆大妄为，看忌真主啊，成为离仆的这一部人呢，那你为主在今生的话呢， 驱使他们消除了灾难，而且使他们的生活富裕啊，这是为什么呢？那真主就启示了一位圣人啊，真主他呢就说了，说一切的铺民呢都属于是我的啊，灾难也是属于我执掌的，万物都赞颂我超级，就犯有罪恶的牧民，我在今生的话为他掩盖啊，并对他的话降下了灾难，这是为了消除他的全部的罪过，直到我把他啊的一切善功都全部的恢赐给他的时候为止。说有善行的但是不信主的人呢，那么我要使他在今生的生活富裕，使他的话呢在今生消除灾难，直到他与我相会，我要凭着他的一切罪恶行来环保他。那么这就是讲明了为什么的话呢，在行善的人上呢，在今生还会有不如意的地方啊，甚至于的话呢，有些人的话作恶的人呢，他在今生还暂时的话好像很富裕，但这是一个现象，他的归路而个拜的话呢，那是绝对是公道的，他看啊。那么这就讲个故事，就两个人的话去打鱼去啊，一个是卡弗尔，一个是牧民。那么这个卡弗尔的话呢，就纪念他的非主啊，呼喊他的非主，他就捕到了很多的鱼。而这个牧民的话，他就纪念真主，赞颂真主，但他却一条鱼也没打到啊。到太阳快落山的时候呢，他好不容易才捕到一条鱼，这条鱼的话又从他的手上挣脱了啊，掉在水里边逃走了啊。最后他两手空空而回，心里边难过啊。于是的话呢，啊，真主使他在梦中的话呢，就得了一个启示啊，就是他在梦中的话，他的灵魂呢升到了天上，真主就昭示他，他的灵魂在天堂里边的居所。一位天仙就对他说了，说知主为是，当你到达这里的时候呢，今生所有的遭难所有的不幸的话呢，都对你不算是伤害，全都是没有什么，毫无价值。真主又让他看见不幸者火狱中的住所啊，他就说了，说是知主为是，到这里的人呢，今生今世上所有得到的一切享受，一切福利，一切的幸福荣耀，对于他来说的话，在今日的话没有一点益处，毫无用处啊。他从梦中的话笑醒了，他就说，说是真主使我心满意足，真主使我的话足之够也，哈斯比安拉瓦利亚曼利瓦基努，真主使我的话心满意足啊，已经使我足之够矣了啊。他的更加的话呢，崇拜真主，更加的喜爱真主啊。此后呢，他在一生中的话，丢弃了他的痛苦，丢弃了他的忧愁，也不再的话呢，这个为今生的事情上斤斤计较，而是笑口常开。心从非主的这物质世界呢，从一切这个千年的这些假荣华里边的漫战呢，他已经走出去了。从今生的迷酒中呢，他苏醒了，他例行善功啊，卖卖的奉献，不再虚度人生啊，不再浪费时光。不再做一些无益的事，不再做一些对后世的话呢没有后尘的事情啊，也远离了罪恶啊，都为今生的话呢做一些行善的事情啊，有收获的事情，这就成为了一个栽种之人啊，原来是一个种石头的人啊，现在变成了栽种的人。要知道的话，在圣传真道里边说呢，人们有两种，一种是种石头的人，他忙碌于今生的一些无益的事情，对后世没有任何好处，对人类也没有任何好处的一些事情啊，到了后世日子没有一点收获啊。那么另外一种人，他在行善，他在种栽种后世的收成，那么一子下地万子归参，到了后世的时候呢，他就得到了无数的这个回赐和恩典啊，得到了陀利，得到了真主的赦饶，叫真主的永恩啊，永恒的这个天堂。那么对牧民来说呢啊，有一个比喻呢哈，就是说你们要跟安优布圣人相比啊，安优布圣人呢，他是叙利亚的圣人啊，当时候的话，他的富裕没有一个人能跟他相比，整个叙利亚的人呢，没有一个人跟他可以相比啊。他的妻子的话呢，据说的话是有斯夫的小女儿啊，伊弗罗尼的这个女儿叫拉赫曼啊，这小女儿的话呢，为他生了12个孩子啊，他有14个子女啊，有8个儿子和6个女儿，还有这个更多的这个财产，无数的这个家里边的这些享受啊。那么他的话呢，派到了这个哲拉利的这个族人里边，或者这个 TC 的这个族人里边去传教嘛啊。 但是由于真主的事业呢，伊布里斯的话说是你为主给他那么多的恩典呢，所以他才崇拜你为主，才敬仰你为主，才的话感谢你为主。如果这些有损失呢，他必定是那真主试验他呢，让天火烧了他的全部财产，让他的孩子，让他的所有的一切的话呢，逐渐的话都离开了他，都死完了，是吧？最后的话他两手空空，一无所有，他仍然在感谢真主，仍然在崇拜真主啊。他的话呢，18年的时间的灾难呢，开始不能忍耐了啊，就心里边就产生了烦恼。他的妻子就提醒他说是我的丈夫啊，你享了多少年的福？他说我享了80年的福。说你受了多少年的灾难呢？他说我受了18年的灾难。他突然清醒了，他向真主叩下了头，他继续成为一个感谢真主的人。所以就提醒的话呢，凡是母民呢，必定要有两件事情要抓住，一件事呢就是坚韧所不忍，一件事就是感恩，在任何情况下都感谢真主啊。阿斯拉姆阿莱库阿法拉克斯二莱库。那么顺便再讲一下就认主学的问题啊。认主学的话呢，这个把它做一个简单的小结，就是伊斯兰教门的认主学呢，它是伊斯兰教的基础的学问啊。这个认主学里边的话，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呢，就是知道真主啊，认识真主啊，然后认主独一啊，然后的话呢，一辈子的话呢，崇拜真主啊，直到的话呢，归属于真主。所以他的路子的话呢，是一条归属于真主的一条正道啊，一个教门的一个基础。那么认主学的话呢，在这个阿黑利索奈展门的教门里边呢，把它分成几个部分。一个部分的话呢，是讲的话呢，这个父传子授的以马尼。什么是父传子授的以马尼呢？这父母亲说是有真主，他就相信；他的五师说有真主，他就相信。那经上的买赛呢？经上比喻什么呢？就某人回家了，他就相信了，他也不去看，也不去问，他就相信。那这一等人呢，是在先天里边领有以马尼的分子的这一等人啊，这能占母民里边的话，母斯里面的大多数。第二等人呢，某人回家了，他就把耳朵放门缝里边一听，哎，里边有人说话，哎，某人回家了，我听到里边有人说话呢，啊，就是说的话呢，是知识学问认识真主的人，以知识以学问来认识真主，他要寻找知识学问里边真主的证据啊，从科学里边找出证据，所以知识认主啊，科学认主都属于的话呢，啊，这一等人。那么科学认主里边的话呢，我们提到的话呢，有几个关键的认主，一个就是叫做因果论的认主啊。什么是因果论呢？有因才有果啊。你只见一个小孩子，不见他的娘，他必定有个娘啊。你见这个世界，不见真主，必定有造化这个世界的一个真主，是吧？你见到房子，但是没有见到工匠，必定有工匠啊。要是没有工匠，绝对没有这个房子。所以见到工匠的话，知道有房子啊。只见到房子，上来知道有工匠。但是很多人的话，只是见到房子，见不到工匠啊，那肯定有工匠，这就是因果论的推论啊。另外一个的话呢，就叫风格论的推论啊。什么叫风格论的推论呢？就说是造化的真主，它有一定的规律，一定的这个风格。比如说的话，人的鼻子在中间，眼睛在上面，耳朵在两边，嘴在下面。人是这样，猫狗是这样，动物是这样，甚至鱼类是这样，连个小蚂蚁也是这样，它是一定的风格。说只有一个独一的真主。啊，他才有一个独立的一个统一的风格，那么就把这个风格论的话就说明了。还有相对论的认主，有单数就有双数，啊，如果没有单数的话，双数不存在。你单有双数的时候，就必定有单数存在啊。你们就注意，全世界的所有的东西都是相对的，都是两啊二，有高有矮，有胖有瘦，有好有坏，有白有黑，反正都是一对一对的啊。那么就相应的话，对应了一个独立的认主。那他以相对论来这个证实真主。那么还有其他的科学认识真主啊，考古学的认识真主，还有其他的各方面的认识真主。那么这些认识呢，都属于科学知识的认主和一些知识的认主，是吧？那么再高一层呢，哎，某人回家了啊，他就把眼睛放到门缝里边看一看，哎，里边有人着呢，哎，某人回家了，我看见里边有人了。那这一种呢叫做参悟认主。什么是参悟认主呢？你眼睛能看见东西，要是眼睛瞎了以后，你全世界的科学家他不能给你造一个眼睛装上看见，那眼睛哪来真主造化？那叫参悟，是吧？当你见到个小蚂蚁，见到好吃东西他来吃，遇到危险的时候他逃走了，是吧？要东西吃不了呢，把其他的叫来大家一块吃，再吃不了呢，那么把它抬到窝里边放着啊，慢慢的吃。你全世界的科学家，你造出一个小蚂蚁做到这三条他做不到， 那么蚂蚁哪来？蚂蚁真正造化。那么这个的话呢叫苍梧，是吧？那么蝴蝶的比喻呢也是在苍梧学里边啊。一个小虫子它吃的是树叶子，为了生活的话呢风里去雨里来啊，走路用脚，为了逃生活的话这个非常辛苦，结果一辈子呢最后它完了啊，自己做了一个坟墓，把自己装在坟墓里边了，不吃不动也不饮了。到了春暖花开之后它活回来了啊，走路不用脚，用翅膀飞了啊，不再吃树叶子，吃的是花蜜了，不在地上行走，是在花丛中生活了。那没有苍梧，什么是苍梧呢啊？要说虎刀呀，这是真主的话提醒人类，你们在世界上逃奔生活，风里去雨里来啊，而且都辛辛苦苦一辈子啊，哪儿还土不埋人，也吃的是树叶子啊，什么树叶子，不管牛肉羊肉牛奶都是从草里边植物里边来的啊，那么他吃的这，但到了最后的时候呢，到坟坑里边是不是结束了？没结束啊，还有一个奥赫莱提的日子呢，他活回来，到那天走路不用脚啊，是在天堂的花丛之中啊，他的话在不用脚走路，在天堂里边啊，用翅膀的话飞行的日子，是吧？不再吃我们烟火之食，吃的是鲜形面的日子，那就叫苍梧学啊。那么再提高一级呢，就叫做明正的认主。什么是明正的认主啊？就是某人回家了，听见这个消息以后呢，去敲他的门，门敲开了以后，到他的院子，到他的客厅里面坐下来，和他的话呢亲自交谈。然后回到家里边说，哎，某人回家了，我到了他的家，我还跟他交谈了，这叫做明正的认主。就这种认主呢，是叫做什么呢？叫做白嫩的桃儿的，就以证据来认主。什么证据认主呢？从圣人师观的做法就是证据认主。那圣人师观的几个事情的话可以证明，一个就是圣人知道胸中事啊，而不舒服阳的话和圣人的话在解放了满客以后呢，跟随圣人躺卧府转天凡的时候呢，那么而不舒服阳心里边产生了一个歹念，我离开圣人我照样可以做出一大番事业来。圣人回过头来说，而不舒服阳，照你的想法呢你只有失败告终，哎呀，我向真主求出来我不敢待财了。那这就是一个证据，要是没有一个真主存在，那么怎么圣人会知道而不舒服阳的心里面想什么啊？第二个的话是而不来害病的例子。那么满客解放了，而不来害病圣人的敌人啊，他虽然圣人的叔叔，但是跟圣人是敌对的，被俘虏了，关起来了啊。他就说，士兵你们来啊，我跟你们商量，我们用一两黄金赎身怎么样啊？用圣人的规矩的话呢，就是有这个规矩，凡是俘虏要自由呢，交出钱来，无论多少都给你自由。没钱咋办？叫小孩做个题目，算个题目，或者写个字，写会也给自由啊。所以阿布莱海宾说的话呢啊，你把这个圣人叫来，他是我的侄子。就圣人来说，阿布莱海宾有什么说？他说我用一两黄金赎身怎么样？那圣人说，你的200两黄金哪去了？哎，我跟你生辰埋在床脚下边了，没有人知道啊，只有我跟他知道，没有第三人知道，你怎么会知道？谁告诉你的？圣人说是真主告诉我的啊。他说，哎呦，我这200两黄金赎身，所以阿布莱海宾交出200两黄金啊。这个事情的话呢，不是圣人要他的黄金，圣人叫他信真主，宁肯交出200两黄金不信真主啊。这就是白衣男的一个证据。那像其他的证据来说呢，圣人所预言的事情啊，圣人很多预言末尾时观的事情，就是我们已经比过讲过的，就是圣人说的话呢，到了末尾时观呢，第一个耳瘤脉啊，耳瘤脉的安外里第一个显迹是什么呢？水从高处流走啊。那现在人们都相信，就是水的话呢，从高处流走的话呢，是很自然的事情啊。每一个城市都有一个自来水厂啊，而且的话呢，这个抽水机的话可以把水抽到高处放下来，要不然的话，自来水厂就没办法的话运行，是吧？那圣人是预言了自来水厂，预言了的话抽水机。那么这圣人时观没有电啊，还没有出现这事，怎么圣人预言啊？圣人说了一个情况，就说是这个灾难从大陆到海洋，你们注意，在很早之前呢，都是陆地上的灾难，海啸的事情呢，是后来在逐渐的话被人们所重视啊。圣人阿尔斯勒没有说的话呢，就说是到了末尾时观的时候呢，两个人抬起水来不能喝，两个人拿起饮食的话不能吃，什么意思啊？那是环境的污染啊，水被污染了，环境被污染以后呢，种出的这些粮食的话有毒啊，有一些这个不能吃的东西，那么人们呢做成的粮食的话对身体有害，不能吃了。像等等的一些预言的东西呢，那证明的确有一个这个全知的真主存在。要真主不使他知道，那圣人怎么会知道，是吧？那么就是讲圣人时观的这个证据。那么圣传真道的证据呢，是 是从一切的这些有品级的人们所显现的一些事情啊，他都是证明的话，真主的确是存在，没有其他的啊，不是他有多少能耐，也不是说他的怎么有本事，不是，也不是说他的品级怎么高，不是，他是作为一个白银的，作为一个证据，证明真主的存在，是吧？有很多预言的事情，就像艾布海利夫大姨妈姆啊，他的遗嘱是什么呢？把我的身体埋在一边啊，把我的坟的话立在另外一边。结果他的敌人的话，在他归主后第三天呢，就挖他的坟墓，结果挖开是空坟。哎呦，大姨妈姆早就知道我们要挖他的坟墓，我们向真主求赎了，我们归顺了啊。那么这个是一个证据，像历史上的很多证据啊，索尔布的很多证据啊，还有杜尔的成立。比如说的话呢，圣人求什么啊，真主就应答了什么。一些应答的事呢，在圣人的这摩尔日在的这个经本里边的话说得很清楚，是吧？那么再往下边说的认主的证据里边呢，还有外力的证据。不论是世界上外国的还是中国的外力，他们所显现的事情呢，不是他们本身的能力，而是显现了真主的大能啊，格杜艾廷拉把真主的大能的话显现了，证明的话呢，的确有一个啊独一的真主存在，是吧？这是把认主学的问题呢，就是把它说清楚了，就是我们从每一件事情上都可以看到真主的存在。就正统派的教门里边的话，有一句话，就见物必见主，啊，见到一件东西呢，你就见到真主存在的证据和真的宗旨啊。所以在这些见的事情上呢，就推论的话，的确有一个全知全能的真主存在啊。说认识自己的话呢，就认识了真主。如果你真正认识你自己，你从哪来，你将归到哪儿去？当你的父母亲的话还没有生下来的时候，你在哪啊？如果参悟了这些问题呢，他就证实的确有一个真主存在。那么就把黑利斯的展麦提这个教门的这个认主学的讨论的一个小结呢，啊，就是这样。萨拉莫雷克。